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你们都好吗？我觉得每一次主日跟大家见面都是上帝很大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今天是我们开始第二堂的日子，是不是？我今天差点不能够来到这里讲道，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我相信现在我在医院里面，我3点多的时候就已经起来，所以我感谢上帝。我觉得越来越感觉到我们每一天的相见都是一种恩典，我们每一周的相聚更是恩典，我们每一天能够经历上帝的话语的信实是恩典中的恩典。也若不是出于上帝的保守，我们没有人能够在这里。今天是我们开始11点钟的第二堂的时间，我也相信有上帝特别的美意，也因此有，魔鬼很多的攻击。不过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见，那大家看到我穿的广告衫了吗？世界之光，对不对？世界之光，然后拉丁文 Lux Mundi，Lux 是光，Mundi 是世界，然后呢，这个图片里面是代表了我们教会的，Vision and Mission，我们是希望是成为，普世华人教会的灯台，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灯台在这边。你会看到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成为中国教会这艘万吨轮，这是超重级的大轮的一个小小的拖船，在它进港出港的时候能够起到一点点的助力，所以这里边有个小小的船，是个拖船。所以我们的 vision mission 当中是一个使命，就是，成为一个拖船，我们又看成我们教会是一个加百农式的教会，就像耶稣当年在加百农的时候，有很多人经过这个城市。无论如何，加百农成为耶稣当时在加利利传道的一个中心，因为在那里面无论谁经过那个城市，虽然它很小，但是它是个国际城市，是有各种不同的文化的人经过那个城市，但是在那个城市里面我们希望它可以被影响。所以我们的 mission 当中，我们也看我们是加百农。所以在今天我们这里一起在希望开始这第二堂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也内心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我们的开始这个聚会，我们会影响到很多人，我们也影响到很多的教会，但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青少年的崇拜从9点钟推迟到11点。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13岁到18岁之间的，你可以考虑在11点钟的时候让你的孩子去到我们在后台的青少年的崇拜。那这是双语的，中影双语的。我们也是在下个主日开始，在对面的我们的办公区有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我们在3岁以下是设立儿童看顾，但是3岁以上我们分成中文有英文有不同年级的儿童主日学。如果你的孩子他们需要那个上儿童主日学，我也希望你可以把你的孩子送到儿童主日学。现在我们只在9点钟这堂，今天只有9点钟这堂有中文，但是下个礼拜我们在11点钟、9点钟我们都有中文跟英文的。所以这也是你的孩子去到教会的设立的儿童主日学得到上帝话语供应跟喂养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开始从这个礼拜我们开始了我们的祷告会，我们每周的祷告会，我们希望是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到9点在教会设立专门的祷告会。那如果你下班之后有时间，如果你不是太累，或者你很累，但是你还是想到在家中，希望可以有机会去祷告，我们希望可以提供这个 service。我们在那里面我们会唱诗，我们有敬拜，我们也会有传道人的信息的分享，教导怎么样子祷告，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聚在一起，无论是3个人、5个人，还是30个、50个，或者300个，我们都在一起，我们好好的祷告，我们寻求上帝在我们教会中的心意。这就是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开始第二堂中之后我们带来的很多的改变。好比说我们的原来的成人主日学还会继续，今天第一场散之后，我们10点45分在隔壁的 educational building 就是教育中心的3楼，我们有我们何凯丽长老亲自带领的关于启示录的成人主日学。希望每一位对启示录上帝的话语的奥秘有兴趣的，我们可以去参加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成人主日学只有一堂，之后就没有了。只有所以如果你不参加第二堂的弟兄姐妹，你就可以考虑去参加成人主日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即将开始的这个聚会当中所带出来的一系列的事工。我们希望我们无论在这里有多久，上帝能够带领这个教会无论我们能够 有一次的机会，十次的机会，还是一百次的机会，我们都是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的。好，我现在开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期待这一章，因为这章就是讲爱的，所以我的题目就这就是爱。今天讲第一集，十三章一到三节，听我来念。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八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各种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如果你整个看十一节到第十四章，十一章到第十四章，我已经讲过一个结构啊，就是你会发现爱的诗篇十三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它实在是一个中心的中心，或者从一个文法的结构来看，从一个 sandwich 的一个结构来看，它是在最最中心的地方，保罗打出爱的诗篇。因为在这之前，你会看到十一章一开始就谈男女在敬拜，十四章到最后也是在男女谈男女的敬拜，然后在十一章的中间的时候，它出现了敬拜的次序，是以主餐为例，来十四章的中间的时候，它也提到敬拜的次序是以什么？是以建造基督的身体为例。你把那个 PPT 给我打出来，因为得这样看着我讲。然后呢，你看到了爱的诗篇。之前保罗讲的是属灵的恩赐，身体的比喻，对不对？然后之后他也是讲属灵的恩赐，是讲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你就看他整个的爱的诗篇的一个重心，在整个结构当中是很明显的。并且你要知道，如果没有这个爱的诗篇，或者没有爱，如果没有这个爱，整个这个十一章到十四章它都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中心的信息是爱，而不是恩赐。中心的信息不是讲你在敬拜当中怎么样运用你的恩赐，而是怎么样你的恩赐带出来的时候是在爱的基础上。所以没有爱就没有十一章，没有十二章，也没有十四章。而在我们上一次讲到十二章最后的时候，我说这三十一节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节经文，因为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切切追求那更大的恩赐。这节经文成为上一篇的十二章的一个结论，因为之前保罗讲恩赐，恩赐什么样不同的恩赐在教会中运用，但是他说你们要追求那较大的、更多的、较大的恩赐。那么是什么呢？接下来在下半节他就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把最妙的道，把最妙的道路，不是道理，把最妙的道路解指示你们什么？就说你们有所有这些恩赐，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些恩赐必须以爱的道路，在爱的道路当中才能够实践出来，否则没有意义，没有意义。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被认为保罗所有的文字当中最伟大、最强有力、最深入的一段。这句话是 Adolf Harnack， 是一个甚至被认为是不信派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新约的学者，连他都认为，连 Harnack 都认为保罗最伟大的文字就在这十三篇。而十三篇它的重点就是什么？就是讲爱，就是讲爱。在希腊文当中有五种不同的爱，五种不同的爱， Agapeo, Philio, Eros, Xenia, Storge， 这五种爱当中最重要的一种爱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 Agape 或者 Agapeo， 被希腊文的文直译当中有的时候被认成翻译成纯爱或者是真爱，后来基督徒把它分成圣爱，是有它道理的。因为在保罗用这个词之前，在整个新约圣经出现用 agapeo agape 这个词之前，你看整个希腊的文字当中几乎没有用过 agapeo 这个词，直到保罗，直到新约的作者。所以整个新约用了116次，其中保罗用了75次 agapeo，而这个词就被看成是基督的爱。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谈爱的话，我们讲的是什么？基督的爱。什么是基督的爱？什么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绝对不是在 service 里面打电话，对不对？基督的爱绝对是让你好好听牧师讲道，对不起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如果没有爱， 所有的恩赐都没有意义。保罗在这里从三个方面讲，他用三节经文是层层递进啊。这三个经文你仔细从文法上去思考都很有意思。他第一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变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保罗在这里把伟大的言语跟爱做比较，讲爱跟伟大的言语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些经文很容易被我们理解成什么，我们常常会理解这些经文是爱跟言语的恩赐之间的比较，这是我们传统的思想。因为如果你把爱当成是恩赐的话，如果你看爱是恩赐，你就会把爱的恩赐跟言语的恩赐比较，对不对？但是我已经讲过了，爱不是恩赐。我前两个两续连续两次讲到 argue， 爱是什么？圣灵的果子。所以保罗这里的重点不是把爱作为一种恩赐来跟言语的恩赐、天使的话语、万人的方言，什么意思啊？万人的方言什么意思啊？各种各样的英国话、美国话，什么？英国话就是美国话了，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啊，广东话、广东话啊，福建话啊，台语啊，闽南话，就闽南话就台语，哎，对不对？上海话、温州话，昂不啷当啊，放在一起，还有这个方言什么意思啊？方言就是我们说的方言的恩赐当中的灵语，可能，所以这个方言可能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指各种各样的话语，另外一种就是指什么？灵语。如果讲灵语的话，下面一句天使的言语、天使的话语，可能是对上一节的解释，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天使的言语就是天使的话。为什么？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的十二章还是三章，我忘记了。他讲过他曾经去到三重天，对不对？听到天使什么隐秘的话语。所以这个天使的话语可能就是灵界的一种话语，不是人间能够明白的，所以保罗自己都不一定明白，对不对？他说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所以无论如何，你知道保罗在这里做比较，做比较这两样东西做比较，一个是什么？传统认为是爱的恩赐跟言语的恩赐。我说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比较的 重点关键是以爱心为基础的言语跟没有爱心、没有爱的言语。你有各样的恩赐，你有方言的恩赐，你有天使的话语，但是你没有爱，在爱的基础上用。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是在爱的基础上。保罗说如果没有，如果没有爱的基础，没有爱的心意，你就成了什么？明的罗想的拔。什么叫明的罗？另外一种翻译也是叫明的铜，因为哥林多盛产铜矿，有各种铜器，然后你拼命的敲，那是产生什么刺耳的声音。想的拔，他如果没有音乐，没有作曲家用心去表达这种音乐，它产生的就是什么刺耳的噪音。所以今天很多带敬拜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用心来带，不是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神，你就成为想的罗跟明的拔，因为你所表现的是自己，不是爱，不是上帝的爱。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爱是一切的基础。我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有位姊妹，我们四班的一位姊妹，前段时间我请大家一起祷告的，对不对？她现在去了美国，去了美国之后前两天得到消息是顺利生产的一个女孩叫 Lily。 那位之前诊断出来有很严重的脑瘫的迹象，对不对？那现在顺产，有一定的病，但是现在情况会怎么样还不知道。那他的先生也写信回来跟教会报平安，跟我报平安，也希望告诉会众我们继续为他们家庭祷告。但因为想到这个事情，就想使我想起在这两天看到的一篇文章，就做十万的残疾孤儿被领养到美国之后怎么样，对不对？因为在过去，从91年中国年底设立了领养法之后，从92年开始一直到19年，差不多有十一万的孤儿，极大多数80%以上是残疾孤儿，是被领养了，极大多数是被领养到美国了，在美国被美国的家庭领养了。每一个美国家庭为了要领养这些孩子，要付很多很多的费用。 我觉得现在在贸易战的这个处境下，现在尤其重要的是表达这种信息，就无论政客们怎么样搞，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是人民。所以每我看了这个报道之后，我很感动，因为有一些事情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我自己曾经去过我们教会，过去我们教会的长老们办的一些孤儿院、残疾孤儿院，我看过这些孤儿是怎么样在我们教会的孤儿院所支持的孤儿院当中成长的。那很明显是完全不一样的。当这些孤儿被扔出来的时候，90%以上是残疾的，80%是女婴。而这些美国、欧洲很多的基督教背景的国家，他们在领养这些孤儿的时候是没有帝国主义动机的，没有渗透动机的，很单纯，就是觉得这个小孩子很可怜，需要在正常的环境下长大。当他们长大一点的时候，小孩子问为什么我的父母把我扔掉，那个美国的家庭会告诉他，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没有能力来爱你，没有可能爱你，但现在你有一个爱的环境在长大。我看到其中有一则很感动，就是一个妈妈 领养了一个残疾孤儿，到了美国之后，她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在中国做志愿者，就是残疾孤儿的志愿者，在 Facebook post 了一个脑瘫的孩子的照片，13岁，他发现这个孩子怎么跟他的女儿长得那么像，他猜那个孩子是他的什么姐妹，所以他就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这个女孩子，就做 DNA 比较，发现是什么，就是他的那个姐妹，他领养的孩子的姐妹。结果因为领养法14岁满周岁的时候就不能再被领养了，所以他千辛万苦到中国办了一切的手续，就是要赶在他8月份14岁生日之前拼命的要把他领养到，结果成功了，美不美？这就是爱，我告诉你，这种爱比 Trump kiss 那个金小三还美啊！你有没有看过网上这种照片？本来我想打出来给大家看看，我怕长老说我政治不正确啊，我就不敢做啊。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胜过天使的言语，胜过万人的方言。保罗是说万人的方言的，保罗是听过天使的言语了。他说这些不及爱。但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教会在发展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困难面对，我们的人数增长太快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很明显的我们就开始争夺我们的场地。我们昨天就发生很多事情啊，我们是1年多前我就请潘牧师师母来到我们当中要做这个敬拜的训练，结果同时有另外一个阿尔法的小组的一个训练，对不对？那是在1个月前安排的，对不对？那临时安排的，对不对？现在我们要求把大的房间给他们，我觉得 OK， 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灵活，我也同意啊，就是需要灵活安排处理。但是我们忽略的是说，当潘牧师那个敬拜的房间让出来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房间他原来的设备就不能用，因为在旁边900那个房间是没有可以播放的设备的，结果他就没有办法用啊，他只可以把所有他原来预备的 program 临时改掉，有一些圣经游戏的时候就出现一些声音嘛，对不对？就也影响到隔壁的你们的训练了，对不对？但是好了，我们的姊妹，我们的还是我们的同工，就冲到潘牧师那里去敲桌子。哎呀天哪，我看了都吓死啊！我想你叫人家怎么以后怎么来嘛，你懂我意思吗？哎呀，我是，但是你不要忘记啊，原来这个房间，当我们敬拜，哎，什么声音啊？你们下面这个天使的话语啊，还是什么声音啊？那个原来在那个房间呢，我们定下来1年前就定下来要用的。哎，听着，昨天是整个 BICF 开 General Assembly， 什么叫 General Assembly？ 你知道吗？所有 BICF 的老大们在一起要决定 Council 啊，这么重要的事，本来想用这个房间，因为潘牧师我们1年前定了，所以 General Assembly 我们不用了，我们就离开，我们就找别的地方啊。你看到一个是用爱出发的，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工作啊，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工作。我有时候觉得，哎呀，主啊，求你赦免我，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看工作太重要了，所以造成你们这些都这样。现在 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们不看上帝的大的工作。你知道我们是花多大的代价请他来的吗？啊，他有多忙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的敬拜团是多么期待的这次聚会吗？但是因为你们就这样就改掉了，改掉之后他的整个的 program 就不能弄。但是我告诉你，他有爱心，我告诉你，你是人比我好啊，所以你比我像牧师啊，你来做这个教会牧师算了，真是我买块豆腐撞死啊，真是。所以我悔改啊，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主啊，为什么这样？因为我看工作太重要了，所以造成你们只看工作重要，我只看我自己这个工作最重要，我们不管别人了。求主赦免我，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人做得越来越多，几千几万甚至全中国都有我们的教会又怎么样，甚至全球又怎么样，我们不是就是鸣的锣响的拔吗？如果我们打出去，我们不是以爱为出发点的，你有爱心啊，真的，你一做好啊，你真的真的，我告诉你，我听到你的反应之后，我就说，哇，你居然还让出来。 General, 我们的 General Assembly 所有的老大们都不敢动啊，我们的 Eric 冲过去就说，哎，请你让啊，哇，真是啊，你也居然让。所以求主让我们悔改，我自己要悔改。所以在这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责任，因为我很多时候我看事情的果效太重要了，我却没有看到的是，这是不是在爱中运用的。如果我不是在爱在运用的，我跟这个企业里面的主管有什么区别？我跟华为这些啊打了鸡血的每天996的有什么区别？对不对？第二，谈到伟大的启示和爱的关系。第二节说，我若，保罗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算不得什么。先知讲道之能，哇，他能够明白各样的启示，各样的奥秘，把它讲出来。奥秘讲的什么？奥秘就是指的福音的奥秘，先前已经被隐藏在里面的。保罗有3次4次在新约当中，因为我的时间今天很紧，他们只给了我45分钟哦，我就没有办法一一讲出来。隐藏在里面的先知使徒的信息，要传递这个福音的真理。这里又来了，保罗到底在做什么比较？保罗实际上说，方言算不得什么，那么好，那么先知的启示算得了什么吗？先知启示各样的知识，各样的奥秘，还有全备的信。全备的信是个附加语，是加在上面的。有了先知的启示，有了奥秘，有了知识，还要加上信心，哇，太伟大了，能比这个更伟大的吗？没有了。但是没有爱。也就是说，保罗的比较不是把爱的恩赐跟先知讲到的恩赐在比较，不是的。因为我讲，哎，不是恩赐，保罗是说在爱中跟没有在爱中，你运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区别，你有没有爱在运用？你有没有这个奥秘？你知道那么多奥秘，但是你没有爱，你怎么办？我想起，我说我这两天就一直在想，我走到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上帝，有很多很多的老前辈们对我的厚爱，其中有我几个老师啊，我一直到今天还在想念他们。我跟他们已经，他们有的已经被主接去很多年了，我一直想到他们就很感动。其中有一个，我曾经讲过一个，我有一个教我辅导学的 Stig Hedenstrom 这个老师，他曾经是个心理学家，也是心理医生，又在牢里面做过 psychiatrist 啊。那8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又从非洲回到瑞典，在瑞典牧一个很大，在哥登堡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啊，他一生有很多神奇的经历啊，比如说他飞机出事。没有死掉，哇！他飞机吧下来，居然他自己挂在树枝上啊，没有死掉，啊！然后还有一次，他当时那个飞行员，伊朗飞行员在他前面，他为了救那个飞行员，医生说，就是因为你救了这个飞行员，所以你的脊椎啊就崩过来了，所以呢你就不会瘫痪。所以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一直活到78岁哦。所以，然后他又有很多经历，他那个换翼机在非洲丛林里面建一个学校换翼机。差点要死掉的时候，哎，去找在方圆几百里当中只有一个白人医生， 那个白人医生，那个德国医生第一个就说这个人是白人黑人，意思话当时还是很种族歧视，黑人不救的，你白人啊，我去救他啊，那就 命救回来。他有过一次很特别的，因为这个人一生有很多很奥秘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我们今天都不能解释，我给讲给你们听一个。1986年 Olaf Palman 就是 瑞典历史上最优秀的总理，就被打死刺杀的，我不知道帕尔曼被打死的刺死的。那天2月28号的晚上，他是在歌剧院跟他太太出来散步，被打死的，被枪打死的。2月28号的下午3点钟 ，Stig Hedström 从 Smyrna 教会办公完辅导完一个姊妹出门，经过他在前面的一个报亭，他走过的时候，突然眼睛看到 Palman 被刺杀、遇刺身亡的一个新闻，哇！他马上就想怎么回事，马上回去看，哎，他发现他看错了，他发现他看错了。因为这个报亭虽然有很多达根斯啊什么报，他就看到达根斯上的标题说帕勒曼遇刺身亡，哎，没有发生。结果当天晚上，帕勒曼被打死。那他教我的时候是1994年，在神学院教我这个教牧辅导，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他说我到现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他在帕勒曼死之前的几个小时啊，我一个晚上8点钟、9点钟被打死，一个是下午3点钟，差1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说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居然能够看到这个事情。所以有一些事情，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神奇的事情，是有一些奥秘的事情，对不对？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我想这一类的事情，刚刚我所讲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是很喜欢听他上课。听他讲道，但是我们最受他感动的不是这些，是什么？他的爱心。我知道多少年以后，我永远记得他讲课的内容，而我更记得的是他的爱心。我在比利时上那个 MDiv 的时候 ，MA 的时候，他来常常是什么？因为他常常从 Water， 他住在 Waterloo， 当时在法国边上，比利时边上 Waterloo， 就是拿破仑被打败的那个地方。我们的学校在圣彼得斯路，他会开半个小时的车跑到神学院，接了我们4、5个学生，全部是什么黎巴嫩的学生、中国的学生、什么非洲的学生，没有美国学生呵呵，然后就开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饭。他太太、他师母就煮很好吃的东西。当时我们做学生，这餐对我们很重要，对我们很重要啊。然后呢，他每一次都是这样开。然后很多年之后，当我回到了瑞典，那个时候我开始读博士。他一直支持我，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也能够贡献给他。当时他到匈牙利要去领会，领个很大的会的时候，他问我一些问题，他不知道怎么讲。当我把我的领受告诉他的时候，我看到他内心的这种欣喜啊，因为他看到他的学生超过他，他看到他的培养的人超过他，他内心的这种欣喜。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生有爱随着他，他一生有爱帮助他，一生有爱使他可以这么做。我们教会现在碰到很大的困难，很大很大困难。那周三的时候，leadership 已经授权我可以分享这个信息给大家，就我们非常有可能年底的时候没有这个聚会了。我们非常有可能我们年底的时候，所以我跟你说，每一次相聚都是一个 很特别的。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能不能，上帝的旨意到底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上帝能不能保住我们的聚会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很重要的，上帝的目的不是要我们保住这个地方啊，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把福音广传啊。所以 对耶路撒冷教会来说，当时灭顶之灾好像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门徒四散了，但是福音传开了。所以很多时候，当我有时候每一次在想，当你们这么爱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担心，我也有很多的担心。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爱这个剧院，你们爱这个聚会超过了主。当我们爱这个聚会、爱这个剧院，甚至爱你们的牧师超过主的时候，主可能会把它拿走，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我会有一些信息出来，有些人很担心，哎呀，怎么？我告诉你不用担心，我告诉你很有意思啊。我差不多在1个多月前，大概5、6个礼拜之前， 我得知，我通过一个 很私密的朋友的信息得到这个情况。那当天晚上我太太做了一个梦，很有意思，我跟那个潘牧师昨天分享，他说他梦到一部车在开，这个开车的位置是空着的，然后我坐在开车的人的旁边，开车的位置无人驾驶， Tesla 无人驾驶，我坐在这个驾车的人的旁边，没有人的开，然后维尼坐在后面看着，然后还应该驾车的人觉得很奇怪，他们在后备箱，他们说哎，怎么这部车好像没有人驾，还开的，还他到这个李牧师好像要睡着似的，就我很安心啊，就说我就开吧，上帝在开嘛，对不对？啊，我们教会可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我想我们的挑战都是会非常巨大。我觉得上帝的心意不是叫我们保住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希望可以留在这里，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上帝的心意可能是要透过这些事情给我们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能够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趁着白日多做工，趁着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还要尽我们的力量把一些非常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爱的福音传递出去，把这个爱的信息传递出去，把基督的美善传递出去。因为你不要忘记，就像我那天跟一个弟兄说，你不要忘记改革开放40年中间有基督徒对这个国家很大的贡献，这个基督徒在中国从70万到几千万，特别是改革开放这40年，中国有今天，我相信有基督很大的贡献，基督徒很大贡献。但更重要的是，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上帝在这个国家是有很大的祝福的。你知道历史上历来让我们看到，我不是迷信啊，你知道我是一个大概所有的传道人当中最不迷信的一个，对不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太理性了，还是啊，你看我讲多少神神叨叨的东西吗？没有的，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否认，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一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兴旺。你看美国，你看历史上的英国，等等等等，曾经包括曾经的罗马帝国，等等等等，你去看。而且我们常常说一个人有这因为有些东西是很隐秘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比如说运，什么叫运？人有人的运气，对不对？家有家运，国有国运。中国，如果我们说我们要什么 dream 中国梦啊等等，我们的国运，我相信是离不开上帝对这个土地的祝福。但是今天有些人他们做的事情，正是要把这个上帝的祝福拿走，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我想都不敢想啊，你知道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他们醒过来，让他们看到。嗯，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不是在里面内耗，哎呀，你的怎么样？你的怎么样？啊，你怎么样？不要，不要了，请 ，please， 我求你们不要再这样了，好不好？啊，我们当趁着白日多做工。我们当现在真的是要同心合一的，在这里成为他的见证。第三点，保罗说完。方言，天使的言语不算什么，那个奥秘，那个话语，那个这个启示也不算什么，因为什么？那些都是甚至建造教会都不算什么啊！他甚至现在拿出最重要的，就是那些牺牲的行为，那最伟大的行为都不算什么。保罗说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周济啊，这个周济这个词就是耶稣在那个卖耶稣的那个晚上主餐的时候，耶稣拿这个饼沾一沾墨，沾一沾那个汁给犹大，这个行为就叫周济。其实什么？当他这边用了一个简单过去时，意思是说这个人把他所有的一下子都什么奉献出去，比 Bill Gates 还要 Bill Gates。比周润发还要周润发，都要裸捐，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裸捐。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甚至愿意什么裸捐，但是什么没有爱，但是没有爱，他什么都愿意给，甚至他还愿意什么舍己身焚烧，他愿意这里面有个难点啊，这个词呢，舍己身，我现在实在没有时间讲，只有10分钟的时间了啊。那个舍己身这个焚烧这个词是个译文。 什么叫译文？我的这个 PPT 同样有的我写错了，我没有写错。译文是什么？就是最早期我们拿到的抄本有两个不同的翻译，就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什么呢？被人焚烧，就是和合本跟 NIV KGV 所用的。另外一个一些抄本呢，包括早期翘父他们说是我舍己身叫我夸口，我们不知道哪个是真的，现在我们大致是用第一个。但是无论 no matter what， 不管是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有一点是肯定，保罗在这里就是说，我把所有的都给别人了，我把自己也舍了，又怎么样？如果我没有爱。所以在这里面一个比喻啊，一个比较是你有爱牺牲，就像耶稣那样，他有爱他牺牲自己，跟你牺牲了，你就算你牺牲了这些，你无非是为了荣耀自己之间的这个比较。如果你是后者，我告诉你，保罗说你就不算什么，你就真的不算什么。那个这个年头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等一会儿 要听一个歌剧演唱，我特别是有一个感动啊。那要请我们的歌唱家妮妮可以出来啊。那现在的狗啊猫啊都可以演奏，你们听到吗？然后呢鸡也会嘣嘣嘣嘣嘣嘣嘣，我昨天突然听到的，就所以我临时找妮妮叫她来唱一首给大家听一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鸡的技术真的很高，我实在想了半天，它居然可以演奏普契尼的歌剧哦，亲爱的爸爸，嘣嘣嘣嘣嘣嘣。因为我就想了半天，他到底是他们把这个米放在钢琴的键盘上呢，还是简洁的？我想了半天没想通，你懂我意思吗？你们可以帮我也做 study 哦。但是无论如何，鸡演奏就像那些什么 crazy violin， 有没有听过？那哥们儿就躺在这个地上演奏啊，技术好的不得了，中国人的技术全世界是最最好的，我告诉你。但是他们没有爱，心中没有爱。这个鸡有没有爱我，我就不知道啊。但是反正我想请妮妮给我们唱这首普契尼的歌剧哦，亲爱的爸爸中的咏叹调两分钟，请妮妮，我们可以听一听。还有一句，还有一句，还有一句。那个我几次想走过去，想扮演他爸爸的那个角色，但没有成功。因为他是一个女孩子，她陷入情网，她爱那个男孩子，但爸爸不同意，他就跟那个爸爸说，哎呀，我要去到那里，我要去买个戒指，我要跟我心爱的人在一起。这个爸爸不愿意，所以他就求你亲爱的爸爸，否则我连 我连跳到河里去都愿意。这就是这首歌曲的这个大致的歌词。谢谢。 你看到爱没有？这就中国人常常说要用心做事。什么叫用心做事啊？这西方的很难翻译这个词， with your whole heart or strength or what? I don't know. 就是用你的爱。用心做事就是用你的爱去做事。当你用爱做事的时候，你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你就没有自己了。1992年，当时的福州市委书记在那个报纸上，福州日报上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老人家，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从美国特别赶到中国来，找一个地方叫古林啊，实际上，因为他先生临死的时候一直在嘴巴里说古林，但是因为他是49年以前的这个拼法是 KULIANG。变成库亮，他找不到那个地方，因为中文现在翻译拼音的话就变古灵吧，应该是 GULING， 古灵，对不对？古灵是什么呢？古灵就是1886年开始，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在福州传福音的地方建了很多很多的房子，而这些房子很多时候就成为后来很多传道人休息、进修啊、退休的地方。然后这个老人家，当时这个市委书记看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 try his best， 他尽他一切可能帮助了这个老太太找到了那个苦林那个地方，并且找到了1911年前后一批老人家还活着，当时还活着，就是当时都90多岁的老人家还活着，就是他的先生小时候的玩伴。他的先生是一个 professor， 是 UC Berkeley 的一个物理学的教授 Gardner。 这个 professor Gardner 他自己死之前，他唯一想到的一件事情，他就要回到他梦中的苦林，而这他是一生没办法，所以他死的时候他只是说苦林，手里还拿着从苦林寄出来的明信片。而这个心愿他的太太就要完成，但是由于找不到这个地方，一直找不到，直到福州日报登出来这篇消息之后，当时这个市委书记就帮助他们找到了那个地方，找到了这个苦林，并且发现原来这个老人家的公公婆婆就是1901年到中国传道的宣教士，是牧师。然后他们的儿子 Gardner 后来成为一个物理学的教授，但是他离开中国，1911年离开中国，他一生想的，死前想的就是回到中国苦令，他没有成功，但他的太太完成了这个使命。而帮助他完成这个使命的人后来就做了总书记，就做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而1992年他帮助了这个事情完成，当时他还在福州做市委书记。然后呢，他2002年到美国的时候，他就讲了在美国的一个 public speech， 就讲到了这个故事，而且他还住在这个 Gardner 的家里。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很多很多人他们就去到了古林，就发现有一个房子挂了一个牌子，就是Gardner 的故居，就说是 Gardner 的故居，但是我告诉你那不是的，那是文化局宗教局 要拍经商的马屁他们做的了、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再去，你发现那个曾经贴着 Gardner 故居的这个房子现在变成尼陀森故居。那是，所以1948年尼弟兄筹款，小群的弟兄姐妹热心奉献，在那里买下70多间房子，就是希望今后可以做同工培训的，就是在那个地方。我要讲这个干什么？你看到没有？这个老人家 Gardner，Mrs. Gardner， 他有爱，他内心充满的爱，他不管什么中美贸易，什么什么什么 Trump， 还是金小山，他不管，他知道的是，就是我有爱，才能够把福音传递出去，唯有爱才能够真正的使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有价值。今天 我想我们今天不是在讲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理论、啊、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所面对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夫妻很多时候我们的沟通不够，是因为我们没有用爱在里面，甚至我们要学习什么什么、很多的方法，哎呀，送一朵玫瑰花、啊，什么 请我的这个伴侣喝杯咖啡啊，这些都是表面功夫啊。重要的是你这个里面你有没有爱。保罗的重点就是 你有没有爱的基础，你有没有用爱在爱中沟通这些行动，你有没有真正的用爱去实现上帝的教导。真正实现上帝的真爱的就是基督他自己，就是基督他自己。所以圣经里面耶稣临走之前给了一条新命令，他说我赐下一条新命令给你们，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很可惜，很可惜，就是说很可惜，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也是很软弱，在实践基督的命令的时候，我也是真的那么软弱，我常常失败，我常常失败。但是你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告诉我们基督就是这样生活的，他第一个目的不是叫你这么做，不是，他第一个目的是告诉你基督他自己的生命就是这样实践爱的。所以虽然我们也常常失败，虽然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常常软弱，我也是，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走，因为基督，这是基督的命令。让我们一起来效法基督，好不好？
感谢神今天给我们这么美的聚会，也真的让我们学会凡事在爱里彼此相待，也把我们在神里面真的领受的爱能够分享给更多人。好，请收奉献的同工呢来到台前。大家好，我是张莹。那关于呢金钱的奉献，其实我有很多真实的经历神的见证，但是呢这次神给我的感动，是让我来分享在我记忆中非常富有的一位大叔。那在我30岁的时候呢，我送给了自己一份很好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完整的间隔年。我很想去看世界，我想去寻找到人生命里面其实最美的那个状态。因为在香港的那些年，我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的收入在线性的增长的时候，但是你内心的那个幸福感其实是不断的在边际递减的。但是呢在这一年的 gap year 结束之后，其实我反而更加的迷茫，没有找到任何的答案。其实人不可能在十字架的真理之外呢找到任何人生的意义。在我记得是在我结束在农村的支教生活，然后回到北京的一个三次教会聚会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位大叔，他的脸上特别的喜乐，他做了非常多丰盛的美食分享给大家。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刚从农村回来，因为长期缺肉，所以突然间看到这么多肉，就是兴奋的眼睛会冒光。但是真正让我看到光的其实是大叔身上那种在全然的给予，在全然的奉献的时候，他生命散发出那种丰盛的样式，他的那个笑容纯粹的让我觉得他的生命里面好像没有一点点的杂质。那是我在金融行业其实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纯粹的笑容。那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以为大叔很富有，但其实大叔是卖盒饭的，他的生活艰辛到每个月其实他的收入都不到2000块钱，但是他对于教会的奉献，对于他人的给予，其实他从来没有吝啬过。所以在他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的贫穷，但是我看到大叔其实他在基督里面那个生命真正丰盛的样子，让我觉得他才是应该那个登上福布斯排行榜非常富有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反思，如果人其实是从动物进化来的，那我们应该是在丛林法则，在弱肉强食中感受快乐。但是我们是神造的，我们唯有在基督里面，在全人的奉献全人的给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神他造人生命那个真正丰盛的样式。那在我回想其实我自己对于金钱的态度，当我活得像一个貔貅一样，就是钱只进不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生活变得好像越来越乏力。但是当我们懂得用金钱去回应上帝的恩典，去祝福更多的人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心里面总是有那个饱足的喜乐， 那其实这是神在创造金钱的时候非常美好的那个律，就是在箴言十一章24-25节里讲的，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十字架的牺牲，真的让我们懂得，当我们在放下自己，全然的给予，全然的奉献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你造人生命那个真正丰盛的样式。我们深知我们不可能在金钱里面得自由，我们唯有在基督里面得自由。我们若真实的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就知道自己是何等的不配。父啊，就真的让你们带着那颗敬虔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能甘心乐意的奉献，让我们在奉献的过程里面能够感受你原本创造金钱时候那美好的律，让我们在这奉献能够真正的成为教会，成为身边人的祝福。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